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今天的单元，就是基督徒的成长路，旷野四十二站。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回到那张表，就是四十二站的一览表。从这个表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四十二站可以分作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有十四站，我们已经看过了七站，就是舒格、以躺、密夺、马拉、以林、红海、逊的旷野。我们说到以色列他们当初怎么经过这几个站，然后我们也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话，就是到底怎么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到底我们学了哪些的功课。那么今天呢，我们应该是看托迦第八站，不过上一次我在讲的逊的旷野的时候没有把它完成，所以我想我顺便刚开始的时候我稍微补充一点。那么逊的旷野就是第七站，那么在这一站里面有两个大的事件发生，一个就是神从天上降玛拿啊，那么把每天的份给以色列，还有呢就是他们吵着要吃肉，因为他们说我们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神呢就打发鹌鹑就飞来，就遮满了全营。那么我们讲过鹌鹑是一种候鸟，它定期的呢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刚刚好是大概是从北非飞到欧洲的。那么因为这条路很长啊，到了这个什么地方的时候，到了这个西南半岛的时候，它很自然的就飞得不高了。那因为飞得很低呢，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就开始捕捉他们，所以这个就成为他们的粮食。你们不是要肉锅旁边吃肉吗？现在我要让你们吃个饱足。所以那次神实在是给他们一个烤肉大会，200万人的烤肉大会。那么就发生在哪里？就发生在逊的旷野。不过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西乃半岛那一带，普通鹌鹑呢，它登陆的时候多半都不是在南边，多半在北边。所以意思就是说，可能呢一点都不错，神当初在鹌鹑里面那个软体里面把软体放进去的时候，事实上是让他们让这个鹌鹑呢是到了西乃半岛的北部，在那里有休息站的，就好像在国道上面有休息站一样。结果很稀奇啊，按照他们的常规来讲，就是说这些的鹌鹑呢应该是在北边着陆的，很少在南边着陆。所以我们说这就是神迹了。什么叫神迹呢？就是说这件事本来应该发生在北边的，结果发生在南边，好像我们的神吹一个口哨，结果本来呢他们应该再往前，他们本来应该再往北才歇息的，才慢慢的找到他们的休息站，结果他们还没到那里已经精疲力尽。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神动了指头的结果。所以我们看见就是鹌鹑这件事也是你看见是神工作的结果。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啊，这个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结果呢门徒们一个晚就是彼得啊他们一个晚上打了鱼，一条鱼也没有。那第二天早晨呢，他们就洗网去了，然后早晨呢主耶稣就借他们的船，彼得的船，就在那里讲了长一篇很长的道。但是我们的主向来不亏欠他们的便宜，所以既然呢借了一个早晨，所以我们的主说好，现在水开到深处啊，水开到深处下网打鱼。那对彼得来讲非常的惊讶，彼得是个行家嘛，所以我想彼得心里会说，打鱼我是行家，讲道你是行家，但是现在怎么现在，但是呢他还是敷衍了主，结果他就依着主的话就下了网。那么主是说多数的网，结果他下的是单数的网，所以暗中只下个单数的网。所以后来呢这个发现什么，发现这个网几乎破了，因为都是鱼就充满了整两只船，一只船还不够，两只船。 所以后来彼得才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的，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就彼得的观察呀，在昨天到今天如果没有鱼就是没有鱼，所以他们打鱼去一个晚上，如果没有的话第二天不会有鱼的。这种的话是行家最内行的，主耶稣好像不是行家，但他没有想到主耶稣一句话，那一次也许主耶稣吹了口哨，所有这个加利利海的鱼就往那里集中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叫做神迹。所以那次彼得以为不可能产生神迹的时候，神迹产生了。那么同样的，这些鹌鹑呢，按理来讲应该是飞到北边停下来的，结果呢在南边就停下来了，结果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烤肉大会。所以连我们许多时候满足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神迹的结果。我想这个就是在逊的旷野，上一次我没有说的，那么这次我把它补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逊的旷野所学的功课。那么下面一个功课就很有意思，第八站，第八站叫做脱家。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哈，这个特别在历史上非常有意思的。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民数记33章，那么我稍微提一下，让大家知道这个脱家到底是在圣经什么时候提到他的。12节，33章12节，从逊的旷野起行，安营在脱家。所以我们知道逊的旷野如果是第七站的话，那么脱家嘛一定是第八站。然后呢从脱家起行，安营在雅路啊，所以我们知道脱家呢应该是第八站。我想我趁这个机会告诉弟兄子告诉大家，许多时候啊，大家认为说这个摩西，有的人认为，有的人不相信摩西五经，尤其新派的朋友，他们不相信摩西五经是一个人写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的确确是借着摩西。那为什么42站呢？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为着给我们一些属灵的教训。但是同时呢，42站写下来、记录下来，就告诉我们这42站的确是存在的。在旷野里面，神留下了一些的记录，神留下了一些这个蛛丝马迹。那现在回过头去看，你说这些东西真的？所以现在大家注意啊，回到那个表的时候，你会发现呢，42站那个表，你会发现凡是英文的名字底下有一个杠的，那就表示说那个站曾经发现的。所以42站里面大概有20几站，考古学家都能告诉你大概在什么地方。所以神还是为着他自己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证据。那尤其是第八站脱家是太奇妙了，太精彩了。你若仔细读脱家，你若知道这里所发生的故事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故事这样，这个就是大概是1904年的时候，我们这就是上个世纪的最初最初，有一个人叫做 Patrick Flinders。或者 Flint Patrick， 我先忘记那个次序了。那么他呢是个很有名的这个是有名的考古学家。比方说现在你到以色列去，你看你很多考古的土丘，那么这个一个土丘告诉你说，这个最底下的一定是最古老的。那么这个如果那个里面的这个什么你所挖出来的，你越上层的是越是近，越最近的。那么这种土丘的做法呢，这个就是这个原理呢，就是 Flinders Patrick 所给我们的。那个的的确是他是个了不起的考古学家，非常伟大的科学家。那么他呢很好的记得住，那个时候他们是一手拿圣经，根据圣经里面的42站的记载，然后他一手呢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东西，能够找到一些东西。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探险队，从埃及出发，大概有40几个骆驼，他们一个蛮大的一个探险队。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去找圣经里面的这个42站，追踪这个42站。那么到逊的旷野，从第一站一直到逊的旷野，这一条路蛮熟的，因为这条路就是已经所谓 beaten track， 就是说这个已经人家走过的路了。那么这个就是从前矿工所走的路，所以呢，这个大家都跟着走，没有困难。但是问题就是到了脱家，到了逊的旷野以后啊，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往哪里走了，哪条路都是对的，也许哪条路都不对，所以他们就不大懂得该怎么办。不过他注意到一件事，就是在逊的旷野以下面就是脱家， 那么脱家什么意思呢？他们去查他，因为他们你看这些跟这些这个探险家，他们都带着一些语言学家，所以他们知道这个脱家的意思啊是 smelting operation。这 smelting opera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就是矿冶的动作，矿冶啊，冶就是冶金的冶啊。那么你采矿，你冶金，所以矿冶的这个动作，这个 operation， 那么就是脱家的意思。所以如果脱家是指这个意思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脱家的附近啊一定有矿产的，所以现在他想找那个矿产，那么下面一定是脱家，那么这个一道就对了。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啊他就往左转，那往南以后再往左，结果他没有想到啊，他果然呢就到了脱家这个附近，然后呢他居然找到一个庙，找到一个古庙。那这个古庙呢，这个周围呢都是些石碑，那么那个石碑上面所有的记录呢，都是些奴工们呢他们受苦所留下的一些记录，那么上面也显得蓝晒了，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很早很早，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在摩西以前，很清楚的。所以他们终于找到，而且不光找到，而且找到那个庙啊，原来那个庙呢是女神的庙，这个女神的庙，在女神的这个庙上面有这个牛头的，所以现在他，所以我们知道所谓为什么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呢？所以他们在想说，那个时候一定有一些这个奴工啊，是以色列的奴工，那么在那里在那里待过，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到了以色列，他们出了埃及以后，我到旷野的时候，他们不是拜金牛犊吗？为什么拜金牛犊呢？就跟这种的女神非常非常的有关系。所以呢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结果发现的确那些碑文啊，那因为他们带了一些这个埃及文字学者去，所以他们认得那些字，但是很有意思，他们就在这个整个碑文里面，他们找到有一个碑文呢他们看不懂，他们专家也看不懂，但是毫无疑问是当时的奴工呢在上面写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觉得是很重要的发现呢，所以他们就拿回去回到英国，那么希望能够找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非常有意思啊，经过了50年，到现在就是说经那件事情发现以后经过了50年，那最后呢答案出来了。这答案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啊这个字，那个文碑石碑上面的字啊是象形字，不错，但是不是埃及的那种象形字，我们在中国也是象形字嘛，埃及也是象形字嘛，但是呢那个象形字是什么呢？那个象形字不是像我们中国的一个字一个字是个象形，它不是，它很有意思，它就是说它这个象形字，它一个字啊是好几个象形拼起来的，换句话说不是像中国一个字一个图画，它一个字呢好几个图画把它拼起来的。那么那事实上呢那个拼起来的那个单位单元呢没有不很多，总共大概只有22个单元，然后22个单元你把它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就变成另外这个字，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呢一定有一个希伯来的奴隶，这希伯来奴隶因为他一直是在埃及嘛待久了，那么他知道埃及的那个象形字，不过他非常聪明，青出于蓝胜于蓝，所以他就发明了一种的语言，发明了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呢就是说总共只有20个单位，二十几个单位，而20几个单位每一个单位都是一张画，然后把这个画拼凑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字。那现在呢经过50年的考察以后，大家才想起了，哦，原来呢这个就是希伯来最早的字母。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呢这个希伯来最早的字母就是这些奴工们他们在那里发明的。那么然后呢他们再研究，哦，原来发现说这个希伯来的字母后来慢慢就演变成什么，演变成希腊的字母，这是希腊字母的来源。那么希腊也22个字母，然后呢慢慢在演变，就演变成拉丁字母，那就是我们今天读英文的说 ABCD 26个，不错，但是当初只有22个，所以我们今天拉丁的字母呢也是从那里来的，所以这是个非常伟大的发现。你看见吗？这个 Flinders Petrie 他不过根据圣经托家的意思，他相信那里站一定在那里，而且那站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旷野的一个动作，那么表示那里一定有矿，所以他找到这个地方，找到这个地方还不光找到这个地方，他发现说原来这个地方乃是人类文字的发源地，就是拉丁字母的发源地，乃是希腊字母的发源地，乃是希伯来字源的发明地。所以这个在上个世纪，这从文字学来讲，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发现是从哪里来的？发现是从有人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神就在洛托加，就在这个名字上面。你看见我们其实在圣经没有讲太多托加嘛，但是光是名字，现在我们找到了我们这个拉丁字母，就是英文字母的发源地在哪里呢？原来在托加，原来就是在旷野里面找到，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发现。所以很有意思，大家看看。这个等到呢过了托加以后，圣经就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们到有一站叫利非定，利非定呢他们就和亚玛利人打起来了。那么打起来以后呢，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把它写下来，意思就是说你和亚玛利人征战的记录你把它写下来。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已经有文字了，你看见吗？很有意思的，从托加告诉我们有文字，然后到了利非定说你要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你知道说那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从前老早不相信摩西五经，原因在哪里？他们觉得摩西五经啊根本都是抄袭那个这个巴比伦，那就是很大的误会。原因他们有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呢？他们认为说摩西那时候根本没有文字，那么当然如果摩西那时候没有文字，那么他们是对的，但现在证明他们完全错了。因为我们知道托加那里就证明说在摩西那个以前已经有了文字了，而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那是最早的希伯来文字，从他那里就引申什么，就引申希腊文字字母，然后就希腊引申了什么，引申了这个引申了什么字母，引申了英文的字母。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那我想我们继续讲下去以前呢，我给大家看一些图片，非常有趣的图片。那么这个图片是我们头一手把它找到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啊，我们去埃及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呢？因为埃及两年前呢，曾经在埃及不是发生过事情嘛？他们几个德国人被恐怖分子这个杀害了，所以后来呢，这个埃及两年之久没有人要去。那么今年六月份呢，我们因为要代表巴西弟兄们去做探子，我们想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东西看，所以呢，他们首先呢，我比方说我们去什么兰塞了、舒格，这他们普通都不要去，所以他们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些人来不是观光啊，专门看这种地方？所以他们也很紧张，他们怕事情发生，所以那么他们在车上呢就派了警察，所以可以说他们等于是武装的，那么车子，那么还有不光这样，我们无论到哪里，前面有警车开导，后面也有警车跟着，像如临大敌一样。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后来也到了这个西乃的矿区，就是我们刚才说靠近托加的附近，因为我们想知道到底这个托加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结果呢，他们就把向导就把我们带去了。那么到了那个就是那个庙，就是他们那个月神庙的那个地方，原来在山头上，那么他们就不肯带我们去了，我们自己必须要爬上去。那大家如果去过埃及都知道，埃及大家到了西乃喜欢爬西乃山，到西乃山其实蛮辛苦的，爬到山顶。但是呢，我西乃山我爬过，那么这个矿区我也爬过，但这次是难的太多了。那实实在在爬上去，就好像是就好像人登山不是普通的登山呢，你要一级一级的上去，那是很不容易。但最后你爬到山顶啊，你就觉得收获真的匪浅。那刚好太阳下山，我们也的确看到那些石碑啊，那这个就是当时 Flinders Petrie 他们所发现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拍到完全第一手的照片。那么现在大家看的这个照片，西乃矿区呢就是那个附近的景色大概就是这样的景色啊。那下面呢就是绿松石的产地，那大家看那比较高的地方啊，你看高的地方那个都是就是那些矿产所在的地方。 然后呢倒下的偶像，那么这个就是倒下来的，没有错。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太阳刚好在，夕阳刚好照在上面，那么我们刚好把它拍到了。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靠近看的话，的确上面有两个牛角啊，啊，因为这个是他们是拜月亮的，就是他们月神的偶像，这是倒下的偶像。那这就是托迦了，你看见吗？它好多的石碑啊，上面很多的石碑啊，很上面一个个的石碑。那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看这个拉丁字母的演化，这非常有意思的哈。你看呢，这个这你先看最左边的一排，就是主前1500年前，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时候。你看第一个是牛头，对不对？那第二个是篱笆，第三个是水，第四个是人的头，第五个呢是弓。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文字母，他们这个每一个字母啊都是一个字，都是一个象形。然后呢到了希腊，你看看倒数第二行，到了希腊，然后最后呢就演变成今天拉丁字母，就是 A， 大写的 A。 所以大写的 A 事实上是个象形字，是个牛头啊，你如果仔细去看根本就是牛头，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然后呢篱笆慢慢从希伯来文就演化到希腊文，就像我们中文的日子一样，然后呢就变成英文的什么 H， 大写的 H。 那么水啊 water 水，你看这个水呢慢慢到了今天的英文是什么，就是 M， 大写的 M。 所以大写的 M 事实上是象形字，那就是什么，从希伯就是完完全全从托迦那里来的啊。然后人的头你看慢慢就是我们的 R，英文大写的 R， 事实上就是人头啊。如果所以你看的很有意思。那弓的话呢，到了英文呢就变成大写的 S。 所以如果大家把这些，你看你把这个资料收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很清楚了。你看这个就是看你这个拉丁字母怎么文化怎么演化的。所以这个发现呢是个了不起了不起的发现。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图，就是西乃的碑文，看到吗？就是西乃碑文，这个太阳西下照在上面的时候非常清晰非常清楚的啊。那么其中有一个，这个有的不是，有的这个大家都认得的，有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不认得，他们觉得这个不是埃及字，那么这一定是新的文字，所以后来才晓得说原来就是最古老的希伯来的文字。好，我想呢这个大概这个图呢，我想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是历史部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托迦呢是为着什么？是为着利非定的。因为到了利非定，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和打仗不是吗？你是要把打仗的记录记下来。你们和亚玛利人，因为那是他们第一次碰到敌人，也是第一次打胜仗，所以神说你们要把它写下来。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神叫摩西写下来，证明那个时候已经有文字了嘛？”所以实在说来，现在这个100年前，这个谁100年前 Flinders Petrie 的这个发现，事实上是个了不起的发现。那证明说圣经是神的话，而且呢你看见说神的话都是非常仔细的，你不需要刚才的这一段的发现，圣经明明说你要写下来嘛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不会写的话，为什么要写下来的呢？因为我们知道神要摩西所写下来的那一段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出埃及的那，其实就是出埃及记的那一段。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有了这些文字以后，神就借着摩西就写了创世纪，那么也写了出埃及记，也写了利未记，也写了民数记，也写了申命记。所以我们相信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么神呢就借着这种的机会，就借着这个见证，考古学家的见证，探险家的见证，证明说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在圣经，问题呢是在乎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我们嫌说啊，这个牛肉啊很老，那牛肉为什么老呢？我们常常我们以为牛肉太老，但是我们没有问一个问题，会不会有的时候啊不是牛肉老，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刀太钝了。那么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这些人都是堕落过的人，我们想用堕落的头脑来明白神的话，其实神的话就像牛肉一样，不是牛肉钝，我们以为这里有错那里有错，其实这里也没有错那里也没有错。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圣经呢本身没有冲突，但是圣经的确和我们这些旧人冲突，和我们这些罪人冲突，和我们这些堕落人冲突。 所以圣经是与我们这些人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不要忘记了，你不能光用读物理读化学的头脑来读圣经，我们这个人需要更新才可以，因为只有更新的人，更新的心思才能够明白圣经，否则的话你会以为圣经错了，其实圣经没有错，我们说过就是根据托家的见证，就是根据这些碑文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在摩西那时候已经有文字了，那现在神借着这个一面为他留着见证，一面为他留下见证，那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借着这些见证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成长的路，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那么的准确，那么的精确，那很可惜今天大家一直相信自己的头脑，相信自己的理性，其实我说过理性就像那把刀一样，可能是钝的，可能是看不见的，可能是不管用的，所以千万不要说牛肉太钝了，也许就是我们这把刀太钝了，那么现在这个刀怎么样能变成尖锐的呢，就怎么样可以呢，那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虽然蒙恩得救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读懂圣经的，原因就是如果我们用旧的头脑堕落头脑去读当然不行，所以十字架必须除去我们的，在我们身上做深的工作，除去我们的肉体，那么而且呢叫我们心思能够更新过来，那心思更新而变化，那现在我们读圣经就能够读得懂了，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我们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已经完成了八站，那下一次呢我想我们还要继续，总共是42站，那我们这个系列的目的就是要来看基督的成长路是透过这个旷野的42站，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他的世界不错，你不一不